大家好，这里是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有关于个人职场成长部分的，名字叫《认识顾客》。理解顾客行为，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顾客、营销人员和社会公民。认识顾客是一本带领读者走进顾客内心世界的营销宝典，它能够帮助每个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消费心理以及行为，同时也帮助每一位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人科学地应用顾客行为的知识，去开拓自己的营销天地。本书的作者由戴维·马瑟斯博士和德尔·赫金斯两位作者合著。戴维·马瑟斯博士是亚拉巴马大学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消费者行为、广告、服务营销和营销策略，曾获得多项科研优秀奖。现在是卡尔佛斯商学院担任本科生和国际项目的副院长。另外一位作者是德尔·赫金斯，是俄勒冈大学市场营销学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营销策略、企业家精神和消费者行为领域的专家。通过本书的聆听，您将获得以下三个层面的提升：一、什么是顾客行为；二、影响顾客行为的因素有哪些；三、了解顾客决策的过程。下面我们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解读本书的精髓。近年来，我们身边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很多以前从未听过的平台和产品，比如在被拼多多省取洗脑的同时，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慢慢地成为了一起拼单购物的浪潮中的一员。走在街上，忽然会发现很多人手上都拿着一杯印有蓝色吸入标志的咖啡。还有这些年伴随着电商行业的崛起，双十一和年终盛典这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开启了全民参与购物狂欢的模式。其实身边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现在是个顾客价值的时代了。什么是顾客价值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与顾客互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一种形式。目前绝大多数的企业也都从独立创造价值转变为和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形式。阿里集团是以不关注钱包，只关注你的营销态度刷了一波好感。我们每个人都是顾客，同时也在寻找着自己的顾客。身为顾客，我们应该如何筛选和鉴别那些铺天盖地的信息？作为一个从事市场营销的工作者，应该如何去了解顾客会被哪些信息所吸引？又如何知道顾客被哪些信息驱动他们去为产品买单呢？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今天解读的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来吧，让我们跟随德尔和戴维两位教授一起开启本次走进顾客内心之旅。接下来，我将通过什么是顾客行为，影响顾客行为的因素有哪些，了解顾客决策的过程这三个部分出发，让我们更好地去认识顾客，理解顾客的行为。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什么是顾客行为。所谓的顾客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指顾客为某件商品或服务消费的这个行为。但具体来看，顾客行为是经过个人思考，通过消费去索取、使用或者处置某件物品所采取各种行动的一个决策过程。我们大多数人在购买这件事情上，往往都容易投入超出预期的时间和精力。那既然要在消费这件事上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就应该对顾客行为进行分析，从而提高我们的能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顾客、更好的营销人员和更好的社会公民。比如美国有名的百货公司塔吉特，曾经想打入价值2100亿美元的大专院校的市场，尤其是其中房间装饰和个人饰品的市场。为此，他们展开了一系列针对顾客行为的调查和研究。 他们在一群高中毕业的学生举办的聚会中，分别调查了其中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和在大学校园内生活一年的学生，对从住家到住校这一转变过程的想法，之后再将调查结果做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塔吉特公司推出了专门用于大学宿舍生活的系列产品，利用公司的品牌商品和其他宿舍的用品造势，吸引大学生们纷纷购买，成功地拿下了这个市场。第二个部分，影响顾客行为的因素有哪些？在了解了什么是顾客行为之后，那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顾客行为。作者在书中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因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是外部因素，影响顾客行为的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社会和人文等方面的影响，其中我们具体要说的两个外部因素是文化差异和群体。文化差异指的是由于如今社会规定了哪些行为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哪些行为不能被接受，因此造成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差异。比如美国是一个倡导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而韩国则盛行集体主义文化，所以同样是某个人站出来反对恶势力，在美国可能会被推崇为英雄，在韩国则可能被视为出头鸟。而群体因素指的是顾客在面对大多数产品和品牌的时候，往往是冲着产品本身或者是产品带来的服务而来的。但还有很多顾客对产品的购买动机是因为想成为某一群体的某其中一员。例如，很多吉普车的车主都会选择加入吉普社区，并且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或者聚会，在这些活动中相互认识并建立友谊，加深了他们对品牌的了解和参与感。其次是内部因素，主要指的是生理和心理方面带来的影响，比如人的个性、知觉、情绪和态度等等，都会对顾客在消费的时候产生很直接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情绪影响顾客行为的例子。有些顾客总是容易情绪化，而很多商家也正是抓住了顾客的这一个特点，做起了关于情绪的产品营销。比如常见的洗洁精广告，通常会用一个沾满油污的厨具和一个洗干净后的厨具来做对比。这么做的原因是商家抓住了顾客的焦虑心理，以缓解顾客焦虑作为卖点。第三个部分，认识顾客决策的过程。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好奇，那顾客决策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当顾客在经过一系列谨慎且理性的评测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购买产品。而顾客决策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名义型、有限型和扩展型。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来一一分析一下他们在购买决策的过程。第一种，名义型决策，这一类型的决策也被称之为习惯性购买决策。当顾客在脑海中识别了一个问题，并选择了自己偏爱的品牌，就会决定购买。比如你发现家里自己常用的牙膏用完了，于是决定去商店补货。当你来到商店的牙膏货架面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考虑其他的品牌，而是直接拿起自己常用的牙膏。这样一个购买的过程体现的就是顾客对品牌的忠诚或者是个人的消费习惯。第二种，有限型决策，当你在超市里看到自己之前吃过的甜品，就顺手拿了两盒，而你之所以不再考虑其他品牌的甜品的原因，可能只是我想吃这个品牌的甜品，或者是这个品牌的甜品味道不错，除此以外并未对其他的品牌有所了解。这一类型的决策特点就是顾客的备选方案较少，所以只做了简单的判断。第三种，扩展型决策，这一类型的决策是顾客在对大量信息搜索并了解之后，准备了多种备选方案，再进行复杂的判断，最后做出了决定。比如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总会在购买之前做很多功课， 对商品的价格、性能、外形等一系列属性做了对比和筛选，最后再决定应该购买哪一种。这种决策类型相比起刚才介绍的两种决策类型会更加费时费心。了解了三种顾客决策之后，我们不单单对顾客行为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帮助了我们去了解自身的消费行为。读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的差不多了，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讲了什么是顾客行为，简单来说就是顾客为某件商品或服务消费的这个行为。具体来看，顾客行为是经过个人思考，经过消费去索取、使用或者处置某件物品所采取各种行动的一个决策过程。其次，我们讲了影响顾客行为的因素，分别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大多是由于生理或者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外部因素则是由社会和人文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后，我们讲了了解顾客决策的过程，对名义型、有限型和扩展型三种决策类型进行了不同的过程分析。我们每个人都是顾客，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因此顾客行为带来的影响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书中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消费行为以及别人的消费行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恭喜你，我们又听完了一本书。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成长一点点。我是秦科，我们下期再见。